弟兄姊妹下午好，今天是复活节，我们本来呢应该讲一点应景的福音，有关复活的事情，但是呢实际上呢，因为复活，耶稣基督复活这件事情我们前面讲过了，实际上贯穿着我们整个的一个信仰的。耶稣若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一切可能是真实的，但是是没有功效的。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不单单是表现在他的复活的上边，他的意义不单表现在他的复活的上边，也包括他的道成的肉身，也包括他在地上的传道，也包括在地上所行的神迹，也包括了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也包括他躺在坟墓里躺了三天。所以我们不能够单纯的把耶稣基督的复活拿出来然后使我们高兴。当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复活的时候，我们高兴吗？当然高兴，是个喜乐的事情，因为它意味着我们主耶稣不单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并且为我们罪而死，承受了父神的愤怒和咒诅，但是他借着从死里复活表明他胜过了我们所有的人，就是神的百姓的罪都不能够拘禁他。也就是说，我们非常有把握的可以说，因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被称义了，我们的罪被洗净了，所以我们是喜乐的。但是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罪是从哪里来的，那么耶稣基督的复活对于我们来说不能够给我们足够所应该给我们的喜乐，就是保罗所说的不能够使我们喜乐充足。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曾经的光景是在罪中是怎样的光景，我们也不能够得到这个喜乐。我们不知道这个罪是如何得罪那位公义的上帝，我们也不能够知道这个喜乐是从哪里来。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位耶和华上帝对罪恶的恨恶和咒诅是何等大的愤怒的时候，我们这个喜乐依然不能够满足，就是按照神所要加给我们的知道认识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所应该得到的喜乐，我们没得到。所以呢，我就决定说我们还是不讲这些应景的信息，我们按照我们福音的次序一点一点的往下讲。我们今天继续讲信心，就是一个真正的有效的，我们称为说蒙拣选的信心，就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者的信心是怎样的信心。因为这个信心呢也贯穿着主耶稣的复活，因为我们的信心就在乎我们知道这位神的儿子他道成肉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借着他从死里复活让我们看到，哎，我们的罪被他偿清了洗净了，因为他从死里复活，所以也是离不开这个耶稣基督的复活的。所以我们就不做特殊的，我们依然在讲我们的福音，我们今天讲信心。前面我们讲到了信心重要的是什么呢？对象，对象非常重要的。对象是谁呢？就是神并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是我们救恩信心的对象。那么前面我们讲到了我们的信心是真实的，信心是真实的，不是一种虚假的或者一个人的个人的感觉或者个人的宣告我信耶稣，不是的，别人是可以看到的，是真实的，非常真实的。信心于内而行于外，我们外边的行为会表现出来的，而且告诉我们说我们若没有外边的行为呢，里边的信心就是假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看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的内心深处，而不是被别人看到，是我们自己可以看到我们自己的信心，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信心是真的是假的。也就是说我们信心是有一个确据的，这个确据呢不是来自于外部的，而是来自于内部的，是我们这个信心，是我们这个生命本身就带来的一个信心的特质，就叫做凭据。如果说前面我们讲到信心是真实的，别人可以看见，借着你的行为可以看见你有没有信心的话，那么今天我们讲信心的凭据呢，是我们自己向我们自己里边看，看一看我们的信心有没有凭据。我们今天用两段经文来看的，创世纪第二章的第七节，这里讲到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所以这里边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人有两部分组成的，一部分是身体，一部分是他的灵，而使这个身体活的呢是灵，而这个灵呢可以从神那里领受神的旨意来指挥这个身体的在活。 如果没有灵的话，这个死人呢、啊，死人就是尘土，什么也不是的。所以我们就见到这个灵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它可以使这个人呢活出来。所以我们今天能说、能笑、能走、能跳，为什么？因为我们里边有个灵。约翰福音六章第六十三节，因此耶稣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啊，叫人活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肉体，我们的身体是我们灵的一个承载者，它是受我们的灵所支配的。我对你们说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主耶稣讲到说，他的话，他所说出的话怎么样呢？就是我们的灵可以指导我们肉身体生活的，很不简单。那么我们就知道，我们里边的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的生。我们身体的坐卧起行，我们活着，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念，在乎我们里边的这个灵魂。如果灵魂出现了问题，那就是很大的问题。如果我们说，哎呀，我得了一个癌症，顶多就是我们的身体死亡，但是如果我们的灵魂出现了问题，那就是永恒的灭亡。所以哪个更重要呢？所以灵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它直接涉及到我们是如何活的。好了，那么我们说，我们当亚当和夏娃被撵出伊甸园之后，他们这个与神能够相交的这个灵呢，失去功能了，他们不能够再去寻求神的旨意，并且按照神的旨意去生活，他们就是根据自己的身体的需要，想怎么活就怎么活。但是我们前面讲到了，每一个在耶稣基督里重生得救的人，他是个新造的人，有个新造的人，新造的人是神的灵住在他的里边，使他活，使他不但能够重新的感知到神的旨意，并且能够有力量按照神的旨意去生活。所以这个新造的人是按照神的旨意生活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好，那么我们弄清楚了新造的人是怎么来的，那我们就下来看信心的确据。我们从以弗所书第一章的十一节到十四节，我们看信心是带着印记的。什么叫印记呢？最简单的印记就是我们以前邮信的时候呢，你去邮信的时候呢，到了那个邮局，你把你的信写好了之后放在信封当中，然后贴上邮票，然后送到邮局当中。邮局呢会做一件事情的，在你的那个信邮票的上面盖个戳，表明是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我们收到了这封信，现在开始给你寄到你所要去的地方，表明收到了。所以印记呢，我们讲到印记的时候呢，信心的印记呢，也就是说信心必须得通过这个是盖戳的，是认可的，收到的，定下来的，是这个意思。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第十一节到第十四节这样说：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我们这些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在基督里得了一份基业，或者说叫一份产业。那么这份产业是怎么来的呢？说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就是神呐、照着他的旨意所预定的。这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神拯救人，神赐给人这样的救恩，完全出于他良善的本性和他在永恒当中的拣选的旨意，对不对？所以好了，我们就知道了，我们之所以能够在基督里边，我们得到了这份救恩，并且得到了一份基业，是因为什么呢？是神照着他的旨意早就预定给我们的。为什么呢？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所以这里首先我们要清楚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我们得到了这些东西，我们按人的观念来说，我得到的东西是什么？是我得到的，我凭着我的本事得到的。你每周去工作，你每周工作结束的时候，老板要给你一个工资的，你得到了。但是呢，我们得到的这份基业呢，不是出于我们，完全是按照神的旨意给我们的，加给我们的。而且目的是什么呢？是要叫神的荣耀在我们这些得基业的人身上得到征战。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今天能够得救呢，神这是为了神要彰显他自己的荣耀，彰显他爱我们的大爱，彰显他怜悯我们的大怜悯。 完全不是出于我们个人有什么样的好处，有什么样超然的好的行为，好的品质，而是神要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得到荣耀。好了，第十三节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现在马上反过来告诉我们，我们是如何得到这份产业的呢？就说你们是听见了真理的道，你们先听见了这个道，对不对？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我们都是听信了福音，或者别人传福音给我们，哎，我们相信了。我是1995年1月份过春节的时候，坐火车的时候，边上坐一个，我和一群两个人坐火车的时候，我们边上坐了一个女学生，她传福音给我们。哎，我们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相信的，是有人把这个福音真理的道传给我们了，我们就相信了。然后说，你们也是这样听见呢，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就是福音，这福音本身是可以得救的。然后你也信了基督，相信了基督，然后这里讲到了，你就信了哈，我们里边有个信了。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当我们信的时候，印记收到。如果我们忧信的时候，我们发现忧错了，发现有忧错的话，那是责任是谁的？是邮局的。你收到了，我地址写得很清楚，你给我邮错了。同样这里边也一样，神给我们的信心上面加盖了个印记，表明什么？这个信心是有效的，在神面前是认同的，神说你是信的。这我们就叫他真实的信心，或者我们叫蒙拣选的信心，这是有效的信心，不是虚假的，一点没有虚假的。然后呢，这样的信心的印记是什么呢？这个印记是什么呢？是圣灵，并且这圣灵是应许给我们的，就是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圣灵都会住在我们里边。圣灵他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的第三个位格，他也可以，我们也称他为耶稣基督的灵，我们也称他为神的灵，也称他为圣灵，也称他为真理的灵。实际上住在我们里边给我们做信心的凭据的是谁呢？就是神自己。哇，这个太可靠了嘛！神他自己亲自做我们里边对他信心的一个凭据，认同你的信心是真的。好了，所以换句话说，我们的信心神是给我们一个印记在里边为我们作证的，那信心是真的。什么叫凭据呢？凭据就是证明嘛，就是证明。十四节马上说，这圣灵就是给我们做印记的，这个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也就是说，有一天我们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到这审判台前，能够证明我们的信心是真实的，能够证明我们的救恩是真实的，能够证明我们是神的百姓的凭据是什么？是我们里边的圣灵。而这个圣灵证明了什么呢？证明我们是真心相信他的人。然后呢说，只等到神之民被赎，使他荣的荣耀得到称赞。这里面又讲到了一个被赎这个概念呢，我们要把它搞清楚的。也就是说，当我们有一个时间叫被赎了，就使他的荣耀呢得到称赞了。哎，神还是要得到称赞的，神的荣耀还是要得到称赞的。所以神无论是他是拯救我们，或者说他赐给我们一个信心的凭据，都是为了什么？都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要彰显出来。这个荣耀彰显是什么荣耀的彰显呢？还非要到被赎的时候能彰显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需要这样的凭据在我们的里边，使我们的信心，我们知道我们是相信的，我们知道我们被赎是一定的，我们知道我们是得救的，为什么呢？弟兄姊妹，是这样子的，这里提到了一个被赎的概念。我们为什么需要被赎呢？是这样子的，某年某月某一天，当我们听到了这个福音，我们就真心的相信了。真心的相信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呢，我们就得救了。真心相信了，我们就得救了。当我们得救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呢，你的生活呢是弯弯曲曲的，有时候过得好，有时候过得不好。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身体肉体当中还存在着盈余的邪恶，常常被引诱，常常被试探，所以我们会犯罪的。 我们会得罪神的。那么什么叫得赎呢？得赎是就是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给我们换一个身体，换一个全新的不能犯罪的荣耀的不朽坏的身体，那个身体是不能犯罪的了。也就是说，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的灵魂是被洗净的，我们是神是宣布我们无罪的，但是我们仍然活在这个可以犯罪的身体当中，直到被赎的日子的时候呢，神说这个人给他一个荣耀的不朽坏的不犯罪的身体，去承受神永恒的荣耀。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人走路是弯弯曲曲的。那我们是不是这样呢？当我走得很弯曲的时候，我觉得呀，我有没有得救啊？哎，我信心好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得救呢？不是靠我们的行为，乃是靠我们这段时间，我们要靠这个凭据来知道我们是得救的。哪怕是我们跌倒，哪怕是我们软弱，哪怕是我们甚至于可能是会犯罪的，但是我们都是知道的，我们是得救的。为什么？因为有圣灵住在我们的里边。所以在这一段时间，神也要，为什么要到得赎的时候他再得到称赞呢？就告诉我们，神要救一个人，这个人救的时候他是不完全的，但是到最后他可以使他成为完全，使神荣耀的救恩得到称赞，让我们看到一个不完全的人如何成为一个在神的手中被磨造成为一个完全的人，他的荣耀完全的彰显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信心呢，神给我们加了一个印记，加了这样的印记之后的话呢，他是为了自己的荣耀完全的彰显，表明不单他是救我们的，他也是救最后救我们到底的，成就着救恩的，他不单是赐下着救恩的，也是成就着救恩的，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你不信吗？圣灵给你看啊，神的荣耀原来是神的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来保守我们，一路带领我们完成着救恩，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所以我们就明白一件事情，这恩典真的是完全的，完全的恩典，丝毫没有我们个人的功劳在里边的。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当中说，因为这一切的事情都是本于神，倚靠神，也归于神，这都是神亲自做成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们是非常非常高兴的。好，我们再接下去看哥林多前书我们看信心的确据。好了，神加给我们一个印记，对于神，从神的角度来讲，他是加个印记给我们，对于我们来说呢，我们信心我们需要有个确据。好了，我们要看我们里边的确据。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四到八节这样说，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彼得也好或者是保罗也好，他讲到这帐篷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现在的身体，他把它形容作帐篷，是我们灵魂的帐篷，在这里叹息劳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灵魂是我们里边的圣灵住在我们的里边，我们怎么样呢？我们是明白神的旨意的，我们知道什么是善的，我们知道应该做什么的，但是我们的身体偏偏不给力，我们的身体偏偏是趋向于恶的，我们是身体偏偏是有邪情私欲，有盈余的邪恶在里边的，所以呢，我们想做的呢，我们里边的心灵想做的事情呢，我们身体做不出来，我们心灵不想做的事情，我们这身体偏偏去做，所以呢，你就看到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心灵在什么，在相争。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有这样的感受在我们的里边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我们里边的圣灵告诉我们说你要爱你的仇敌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身体偏偏就爱不出来。那弟兄生病了，你的心灵告诉我应该给他熬一锅鸡汤，但是你偏偏你动手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收拾鸡的时候，你偏偏就不愿意做。为什么呢？因为你不喜欢他。所以呢，我们这个灵魂在我们的这个帐篷里边怎么样呢？叹息劳苦，我们想做的做不出来，我们想按照神的旨意去生活，但是我们生活不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什么叫脱下这个呢？脱下这个的意思就是我们旧有的性情， 就是我们这些旧有的性情，我们是不愿意脱下我们这个旧有的性情的，我们是愿意按照我们这么多年来所生活的习惯去生活的。我们习惯了撒谎，我们习惯了纷争，我们习惯了嫉妒，我们习惯了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这个生命告诉我们不应该这样，所以呢，我们不是愿意脱下这些东西的，所以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时候不自觉当中随便就撒谎，我们随便就嫉妒就产生出来，随便我们里面的仇恨就产生出来，我们无时无刻想出来的都是自私自利的事情。所以我们太习惯了，我们不愿意脱下这些东西。但是呢，我们为什么可以脱下去呢？脱乃是愿意穿上那个。那个是什么呢？就是因着神住在我们的里边，这个新的生命可以顺服神的旨意所生发出来，生活出来的新的样式，就是前面我们讲的使人活的灵，我们活出来的不同，我们更愿意像神所指示的那样活，这叫新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我因着我们是个重生的生命，我们里边明白神的旨意，我们知道什么是良善的，什么是邪恶的，什么是神所喜欢的，什么是神所不喜欢的。所以呢，我们越认识神的一切的美善的时候呢，我们就被他吸引，我们就越愿意去按照神的旨意去生活。当我们被这个吸引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的旧有的性情自然而然就脱落了。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就知道，当我们看到神是信实的，神是信实的，你去认识神的信实，神的信实表现在哪里呢？表现在很多的地方的。但是我们看到神在耶稣基督里边向我们所发出的信实，那是我们体验最深刻的，就是神不但在永恒当中为我们应许给我们有这样预备，并且应许给我们这样一位救主，使我们可以救我们脱离一切的灭亡，并且按照他的信实，在某年某月某一天使他道成了肉身，2000年前来到这个世界上，并且按照神所应许给亚伯拉罕的，怎么样，他要为他的百姓去死，担当他的罪恶，而且不但如此，是真的死了，同样还是按照神的应许，怎么样，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你想想看，如果神是不信实的，我们会怎么办？如果神要是不信实的话，神答应我们说，哎，好，给你们预备一个救主，但是啊，从来就没有这么一位救主。或者说，哎，给你们预备一个救主，然后救主来了之后说，哎呀，你们这些人这么羞辱我，算了，也不信我，我走了。没有的。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如果这位上帝不是信实的话，那我们的结局是很悲惨的。因此我们看到了这位耶稣基督按照神所应许的道成了肉身，来到这个世界，并且按照应许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且按照应许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并且按照应许升天，并且按照应许他要再来。所以我们这次是我们欢喜快乐啊。因此我们就知道，我们就想到了说，我们是属于神的人，我们是在神里蒙拯救的人，我们也应该是信实的。当你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你被神的信实所吸引的时候，谎言就从你的生命当中除掉了。所以我们不撒谎，不是我们憋住我们的罪，而是你去认识神的信实，来弃绝谎言。我们虽然嘴上不撒谎，但是我们的心里无数遍的在撒谎。所以保罗在这里基本的意思是这样的，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我们会什么呀？被神的一切的美善的旨意所吸引。当我们被神的美善的旨意所吸引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旧有的性情就被脱掉了，那些神所不喜欢的那些邪恶的就脱掉了。然后呢，他用一个很好的比喻，他说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什么是必死的？那些谎言、仇恨、恶毒，怎么样，被吞灭了，被什么呢？被这个生命的大光所吞灭了。因为我们被这生命的大光所吸引，我们就穿上了这光明，我们就脱掉了一切的黑暗，这一切的黑暗就被吞灭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一直在跟弟兄姊妹在讲一件事情呢。当我们去，今天主日学我们还在讲，我们如何脱去这个罪呢？这个罪呢，绝对不是说我们这个罪粘在我们身上，我们哎呦往下撕啊，哎呀血淋淋的撕掉，哎呦好疼啊，不是的，罪是脱落的， 就好像这里所说的，当我们被神的一切的美善所吸引的时候，罪自然就脱落了，光明自然就披戴在你的身上。所以当我们鲜血淋漓的操练胜过罪恶的时候，你一定失败。就好像你在身上割肉一样，你割第一块可以，你能把自己的身上的肉都割净吗？你割不净的。好了，下面第五节说，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所以什么叫培植我们的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整个这个帐篷当中叹息过程当中，我们不断的被神的一切的美善的旨意吸引，来脱去这一切的邪恶的时候，这是什么？这都是神培植我们，神在培养我们，带领我们，帮助我们。所以这是个过程啊，我们穿上这个，脱下这个，这是一个什么？穿上新人，脱去旧人，这是个过程。而在这个过程当中，跟以弗所书讲的是一样的，神给我们一个凭据。因为我们在整个的这个脱落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是很有很多的波折的，甚至于有些时候我们看起来可能都不太像基督徒的，但是神给我们一个凭据，就是圣灵。换句话说，就是神亲自住在我们里边，成为一个凭据。所以我们都知道，旧约时代的时候呢，当亚六创世纪的第六章当中讲到了，当耶和华神看地上的人怎么样，都属乎血气，他们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们完全想凭着自己的身体来活动，不想明白神的旨意。耶和华神就说，他说既然人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们当中。什么意思呢？就是当神要向人表达他的意思的时候，他就兴起一位先知，然后使他的灵，使圣灵进到他里边，然后这个先知就可以讲神的话给人，把神的旨意向人所讲。当这个先知讲完了之后，神的灵就走了。有些人可能会住的时间长一点，有些人住的时间短一点。还有谁呢？君王。当以色列兴起君王的时候，耶和华的灵是与他同在的，他可以按照耶和华神的旨意怎么样来管理以色列人。还有谁呢？还有祭司。祭司也是一样。祭司是什么呢？祭司是在神的面前是代表人，在人的面前代表神。所以祭司同样也是作为人与神之间的这样一个中保的地位的时候呢，神也要把他的灵赐给他，使他能够按照神的旨意来带领以色列的百姓，按照神的心意为以色列百姓来赎罪。所以呢，我们知道君王、先知还有祭司，神的耶和华神的灵是在他里边的，但是呢不是一直都在他里边的。我们看到很多的先知，他一生都在做先知，但是我们也看到有先知呢，他一生只有一段的时间，几年的时间或者十几年的时间在做先知，其他的时间他就是个普通人。那么我们看，无论君王，无论是先知，无论是祭司，在他承接这个职位的时候呢，都有一个礼仪，是什么呢？就是要拿那个香膏啊，要膏这个人，就是拿一罐的香油，是特制的香油，倒在他的头上，然后呢就开始往下流，流流流流到身上，表明什么呢？表明圣灵与他同在，他能够明白神的旨意。但是呢，我们看到那个时代的圣灵呢是会走的，神的灵会走的，因为人不顺服神，属血气，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不顺服神的旨意。但是到了新约时代的时候，这个圣灵进入到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的里边的时候，他就不走了，因为是凭据嘛，如果凭据走了，那就不是凭据，对不对？我欠清华弟兄200块钱，我给他写个凭据，严中海欠清华弟兄200块钱，这是凭据，表明我欠你的钱，直到还你的那一次，你才能拿回来。有一天，清华弟兄来找我了，过了200年来找我了，严中海弟兄200年了，钱还没还。我说不算，可以吗？不可以的。所以凭据是什么呢？凭据是在你做一个根据，一定要给你的。所以这个圣灵，我们讲圣灵进到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里边，既然成为凭据了，他就不走了， 不会像旧约时代他会走，他在我们里边就不走，一直等到我们被赎的日子，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成为我们得救的凭据，得基业的凭据。那么我们这一段时间当中，他在我们里边，他不但是个凭据的工作，而且他在里边要帮助我们重生，帮助我们重生，帮助我们得救，帮助我们来认识这位上帝，来跟随这位上帝，他有他的工作的。好了，第六节说，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为什么我们会坦然无惧呢？我们里边有凭据哦，对不对？有凭据就是坦然无惧的，表明神拯救我是真实的，神拯救我是实实在在的，我已经是被拯救的，我不是将要被拯救，而是已经被拯救的。好了，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刚开始成为基督徒可高兴了，哎呀，我得救了，得救了。但是实际上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我们的教会生活的推移，随着我们属灵生活的推移，我们会发现原来这个喜乐不会一直那样，我们需要付很多的代价的。甚至于我们走这条属灵道路的时候，我们会产生很多我们对我们的信心产生救恩产生怀疑的事情。但是如果一个真正有重生得救的信心的这样的人，他是坦然无惧的，哪怕是在跌倒的时候，他都会说，耶和华，你是我的救主。太多了，还记不记得约伯？还记不记得约伯？约伯受了那么大的苦难的时候，他依然说，我的救赎主他活着。为什么？他有凭据。亚伯拉罕在迦南地做寄居的时候，那片地是谁住着呢？是那些欺族，是那些野蛮民族、罪恶的民族在那里住着的。亚伯拉罕在那里是寄居的，但是耶和华神说，这片地是给你的。哪里给我了呢？没有啊，这个地方住的全都是外族人啊，不是我的族的人哦。亚伯拉罕就做了一件事情，当他死的时候，当他太太死的时候，他就在这片地买了一片坟地，那是他的祖坟地。为什么呢？虽然这片地现在不是我的，但是耶和华神说已经给我了，那就是我的。这叫有凭据的信心。我们看到太多的人在我们面前告诉我们，有这样信心的人，有凭据在他里边的人，他是坦然无惧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时常要问问我们自己，我们往我们里边看我们的信心是否有凭据的时候，我们是否时常在很多的事上高高低低的，常常怀疑我们的救恩。我不是在教导你在欺骗你自己，我是在教导你自己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你一对一的来面对这位上帝，面对你自己的心灵，你来看你里有没有这样的凭据。我们常常患得患失，我们常常东东西西，我们常常做事情的时候，我们好像一个没有头的苍蝇一样。这表明我们没有一个凭据。我们有没有信心？有信心，但是没有凭据。或者说我们不知道有没有凭据。因为一个真正有凭据的人，他是坦然无惧的。他不会被环境所左右的。他不会被环境所左右的。无论在怎样的光景当中，哪怕他跌倒的时候，他依然相信他是我的神，我是蒙他拯救的。或者说我们在这些环境当中，我们自己就沉沦了，那恰恰证明我们是没有凭据的。那个信心是我们自己的信心，而不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就知道，下面他就说了，我们要时常的坦然无惧，因为我们有凭据嘛，那我当然时常坦然无惧了。然后下面就说了，并且晓得，你要晓得的意思是明白啊，这个人呢是一个清楚的、清醒的，他明白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了。什么叫住在身内呢？就是我们听从我们的肉体，属肉体的，我们就知道，如果我们要听从我们肉体的话，那我们就与主是离开的了。也就是说，我们清醒的知道，我们是属于主的。我们要顺从的不是我们的肉体的邪情私欲，我们要顺从的是神的旨意， 这样的人是非常非常清醒的。换句话说，若他跌倒的时候，他顺服了他的肉体的邪情私欲的时候，犯罪的时候，他会极端的痛苦，他一定要悔改，一定要悔改。因此我们若在罪中长时间在沉迷在罪中的时候，我们应该考虑我们是否有救恩。这个不是凭据的问题了。所以这个凭据是什么呢？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并且我们心里非常的清楚一件事情，我们不要与主相离，我们要顺服上帝，而不是顺服我们的肉体。为什么呢？马上就提到了一个问题了，说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好了，肉体是凭着什么呢？是凭着眼见。我们的凭据是什么呢？凭据的坚定是借着信心。所以我们是借着信心来看见，虽然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我没看见，但是我相信。为什么呢？我有凭据。因为这一切的事情都是由神在掌管，而神又住在我们里边带领我们，并且成为我们的凭据。所以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有了这样重生得救的信心在我们里边的凭据，如何来判断我们里边有没有凭据呢？就是我们在犯罪的当中，我们是否知道我们在犯罪。一个真正有这样信心的凭据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这个里边这个凭据是工作的，可以引领我们悔改的。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认罪了，我们就知道我们身上的软弱了，我们就得救了，这是两回事啊。一个杀人犯不信耶稣的，他杀了人，你问他错没错，他说我错了，这和信耶稣没什么关系的。所以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会产生一种误解。误解是什么呢？就是说，哎呀，我知道我是罪人，哎呀，我十恶不赦的罪人，哎呀，我软弱。我们要甚至于把这个当成一种敬虔，我们甚至把这个当成一种谦卑，实际是错的。一个真正的一个有确据在他里边的，这个确据不单是一个确据，而且可以引领我们悔改的，这就是我们的确据。然后第八节说，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看到了，有这个确据在我们的里边，我们坦然无惧，是因为这个确据可以帮助我们怎么样呢？离开身体，就是不顺服这个肉体，可以顺服圣灵，顺服神。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个确据，我们里边的确据不单单是可以看到我们的罪，而且要看到我们是否有能力悔改，这样我们才能够坦然无惧。否则我们一直活在身体当中，我们就一直在恐惧当中。好，我们再接下去看彼得前书第一章的第五节到第九节，这样说，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够得到所预备的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所以这里边是肯定的。为什么彼得在这里如此肯定呢？因为这是神所应许的，神讲到的一定是讲到的。也就是说，虽然我们今天活在这肉体之内，但是我们是一个蒙拯救的灵魂，有圣灵住在我们的里边，又有基业的，这是肯定的，这是神所应许的。第六节说，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所以这又讲到了说，因着这个应许，因着这个正凭据在我们的里边，我们会有喜乐的。然后说，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也就是说，在试炼当中人会不会忧愁呢？会忧愁，会暂时的失去这救恩所带来的喜乐，暂时的。然后呢，他就说第七节说，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信心会被试验呢。你会发现呢，我们常常会发现我们自己是这样子的，什么事情都没有的时候，家庭和睦，工作顺利，然后儿女孝顺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信心很大的，你还有信心，特别有信心。但是当夫妻反目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原来我没那么大信心。当儿女不孝顺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原来我脾气这么大。当我们工作不顺利的时候，我们拿失业金的时候，你才发现，哦，原来我在金钱上并没有那么大的信心呢。所以呢，信心一定要经过试验。当被试验了之后，验明这是真实的信心的时候，就比那被火试验仍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什么意思呢？什么叫经过试验呢？ 当经过这些试验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这里边是真实的信心，是有凭据的，就是前面所讲的凭据。这样的信心在神面前是宝贵的，对于我们来说也可以给我们带来真实的平安和喜乐的，带来真实的坦然无惧的，不但带来坦然无惧，而且可以给我们带来什么喜乐的。所以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因着这带着凭据的信心而带来的喜乐和没有惧怕吗？当我们做事情的时候，我们是凭眼见呢，还是凭信心呢？这都是我们自己要问我们自己的事情。然后说，神喜欢的是这样的真实的信心。神所盖戳的，神所给凭据的这样的信心是这样的信心。然后说，这样的信心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不但神得到荣耀，他也要将这荣耀赐给凡在耶稣基督里边有这样信心的人。前面我们讲了，神做成这一切的事情，为他得到荣耀，得到称赞，但是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就可以与神同享荣耀。神不但要救他，而且要把他放在荣耀当中，放在他自己的荣耀当中。你想想看呢，神自己住在我们的里边，这是不简单的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我们有吗？我这个我们要自己问自己啊，别人看不出来的，我们自己要看我们自己。然后彼得前书第一章的第五节到第九节第八节就这样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我们没有见过他，但是我们是爱他。如今不得看见，谁不得看见，却因信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我们有没有看见？有没有看见？没看见，但是我们信心的眼睛已经使我们看见，我们就有喜乐。然后下边，这就是信心呢带来的喜乐。然后第九节说，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所以这样的信心，这样带着印记的信心怎么样呢？会有一个效果了。效果是什么呢？就是当主耶稣再来的那一天，灵魂得救，全部得救，灵魂体全部得救，身体和灵魂全部得救，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得赎。所以这样的信心才带来这样的效果，因为这一切从头到尾都是神自己亲自做成的。神并不是在某年某月某一天救了我们，然后说好了，我告诉你点旨意，你自己去活着吧。你活到最后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你活得好就得救，活不好你就算了。不是的，而是他救我们的时候就给我们一个凭据，这个凭据在我们里边不但作为一个证据，而且会带领我们整个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他在带领我们，保护我们，帮助我们，使我们活得怎么样，能够像我们的神，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腓立比书第四章的第六节到第七节说，你们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要告诉神。而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有许多所要的，但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很多的时候，我们所理解我们所要的是什么呢？好工作、房子、车，还有什么？还有家庭，还有儿女考上好学校，我们有很多所要。但是这里指的不是这个，而是我们在这个属灵的整个的生命的过程当中，我们属灵的需要，比如说我的软弱，比如说我依然不能够胜过我里边的罪恶，我里边有一些邪情私欲，是这一切的事情，而是奔着什么？奔着那个圣洁所走的方向，我们所要的。但是你知道什么能给我们带来挂虑呢？我们今天走反了，弟兄姊妹，我们为房子、为车、为工作、为儿女、为很多的事情忧虑，但是我们唯独没有为我们的灵魂忧虑。而这里要我们讲的是什么呢？应当一无挂虑的去求，是什么呢？为我们的生命，为我们在永恒当中的结局不要忧虑，因为已经有了印记，你们是得救的。所以呢，而且这个印记在我们里边不单单是个印记，还是我们的帮助，那你就求他就好了吗？今天早上在跟他们讲主日学的时候呢，我还在跟弟兄姊妹在讲这件事情。我们很多时候忽略这个印记，我们忽略了我们里边的圣灵。圣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去年的时候我们花很长的时间我们在讲圣灵，圣灵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当主耶稣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升天的时候，圣灵保惠师在五旬节就降下来，所以 耶稣基督与不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在。耶稣基督与不与教会同在？同在。如何同在？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边。所以我们就知道了，以前的时候耶稣基督是用他的嘴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做，而今天呢，圣灵要借着他所启示的一切的话来带领我们。所以圣灵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我们今天的一举一动，一个思想，一个意念，我们做事的原则都是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所以圣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上次讲的时候，我们在讲了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是都是帮助我们的，但是我们需要的时候呢，我们通常都不去祈求他。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件事情，说你读圣经没有啊？我读不懂，所以我就不读。这里表现着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什么呢？是懒。他真的懒，你不想读，只不过是借口。第二点是什么呢？可能真读不懂，想读真读不懂。是不是神给了我们一本书，说你去读吧，这是天书，你去读吧。读不懂呢？读懂读不懂就看你自己的造化了。不是的，因为他赐给我们这里边这个凭据，这个圣灵，他的一个工作是什么呢？就是使我们可以明白一切的真理。也就是说，我们读不懂圣经，我们可以向圣灵可以帮助我们明白圣经，但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有谁祈求过圣灵的帮助呢？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要看错了，弟兄姊妹，这里面所讲的义务挂虑，不是指世界上这些义务这些挂虑的事情，而是灵性上的挂虑，而是与这个世界相关并且也与我们灵性相关的事情我们挂虑。我们现在常常在朋友圈当中看到的东西是什么？我们在恐惧，我们在挂虑。挂虑什么？挂虑伊斯兰如何侵占加拿大，我们的孩子怎么办，我们有很多的挂虑。这个世界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挂虑，我们自己有很多的挂虑，但是必须是灵性上的挂虑。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不要有挂虑，你应当一无挂虑，就一个挂虑都没有。为什么呢？你要求这位上帝，你要求这位住在你里边的神来帮助你。那结果是什么呢？住在你里边的这位圣灵，就是神自己所赐的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就是除掉我们一切的挂虑。谁能大过神呢？我们今天所担忧的大麻能大过什么？同性恋能大过什么？民主党能够大过什么？自由党能够大过什么？伊斯兰能够大过什么？不，我们这位上帝是我们所信的上帝，或者说我们的上帝是掌管宇宙万有的，谁也不能胜过他。相反，凡事都在他的掌管当中。我们今天为什么产生挂虑？因为我们没有转向神，没有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我们今天把希望不是寄托在神的身上，我们寄托在谁的身上？寄托在政府的身上。我们希望改变一个政府就好了，我们希望把这个党，某个党，今天我们是什么党？自由党。把自由党推掉了啊，我们就要欢喜快乐了。不是，这不是一个党的问题。当然我们基督徒要发出我们的声音，因为我们要在这个社会当中做见证，但是那不是我们的依靠，也不是我们目标，也不是我们的盼望所在。我们盼望是神。因为当你看到这个政府下台的时候，你欢喜快乐，但是过了四年，那个党又来了，你又开始挂虑了。但是当我们把这盼望寄托在神的身上的时候，我们一无挂虑，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来到神的面前，把我们所挂虑的事情告诉他的时候，神所赐的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看到我们信心的果效，我们是属于神的。神，圣经告诉我们说，若没有神的许可，我们的一根头发都不会掉在地上。你信吗？你若信，你就不会有挂虑。你若信，你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都会转向神，你不会把你的盼望投身在这个世界。所以我们里边这个凭据是活的，是活的。有些时候活出来的时候是可以别人看见的，但是更多的时候是我们自己知道的，别人不知道的。所以当我们看我们信心的凭据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到是怎样的信心的时候，我们要在神面前来反省我们自己的信心到底在哪里。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的第九节到第十节，他就接下去说，他说所以做结论了，无论是住在身内或者离开身体，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呢，我们住在这个身体内哦，这个你是没办法的，但是呢或者说离开这个身体外，我们都立了一个志向，也就是说不管我是软弱的时候或者我是刚强的时候，我在身内受我这个邪情私欲捆绑的时候，或者说我在顺服圣灵的带领的这个情况之下，我们都立了一个志向，要得主的喜悦。这是一个有印记的有确据的信心的表现，就是这个世界上无论是什么都不能够把我们打倒，都不能够打倒我们。无论是什么事情发生，这样的人都有一个坚定的信心在他的里边，要做什么事情呢？要讨主的喜悦，要得主的喜悦。即便是在身内跌倒的时候，他知道我这是不讨神喜悦的，我要讨神喜悦，他可以转回来的。所以我常跟弟兄姊妹来分享，我们可以有软弱的，甚至于我们有时候会跌倒的，但是如果我们一直在跌倒的当中，或者一直在软弱当中，我们就要考虑我们这个救恩了。为什么呢？因为凡有这样真实的信心的人，他无论是在跌倒的时候，无论是站起的时候，无论是刚强的时候，无论是退后的时候，他都有一个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当他顺服的时候，他想读者主的喜悦，他就会立上加力。当一个人跌倒的时候，他要讨主的喜悦的时候，他就会祈求神的帮助，借着圣灵的能力将他重新站起来，来悔改。他不会一直陷在这样的罪中。第十节，因为我们众人，就是我们这些得救的人，有这样信心的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所以这样的人呢，知道这位上帝是公义的，他也知道这位上帝是慈爱的，他也知道上帝的怜悯在我们的身上，他也知道神的公义要在那些一切不信的人身上。所以那些常常在软弱当中，或者一直在软弱跌倒当中的人，这样的人是不怕神的人，这样的人是不知道以后还要面对上帝审判的人，这样的信心都没有，何谈凭据呢？所以弟兄姊妹，信心的确据是神给我们的，但是我们自己是可以知道的，我们自己是可以知道的。我们常常在别人的身上，我们可以在别人的身上来寻求，来验证我们信心的真实性。但是这凭据呢，是我们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不是靠外界的这些发生的事情，或者靠着我的一个行为能够验证的，而是我自己要在神面前来看我自己才能够看到的。我惧怕不惧怕你不知道的，就好像前两天我跟弟兄姊妹在分享的那件事情一样。你们以为我很刚强吗？你们以为我好像是，甚至于有我自己都觉得我在某些方面我自己是有信心的，但是真正遇到事情的时候呢，显露出来我没有那么大信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是没有确据的，因为什么？因为我悔改，我愿意以一个平静的心态将这件事情交在神的手里边，我要观看神的作为，因为神他所要显出的就是他自己的荣耀，而不是人的能力。所以由此我知道我里边是有确据的，因为我没有跌倒，我没有在这件事情跌倒，所以我没有什么可以惧怕的，我也没有什么可以挂虑的，因为神掌管着我每一天，他是良善的，他在我的身上所发出的旨意也是良善的，而这一切都不是因为我自己所能够赢得的，完全出于他良善的本性和他美好的旨意。那我需要做的就是完全的降服于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讨主的喜悦，讨主的喜悦的生活，表明我们里边是有这样的凭据，而且这个凭据是工作的，是工作的。怎么表现出来？就会带领我们过一个讨主喜悦的生活，哪怕我们跌倒的时候，我们都要站起来，靠着神的恩典站起来，过一个讨主喜悦的生活。马太福音16章24节到25节，主耶稣这样说， 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那么对应前面的经文是什么呢？若有人要跟从他，就是你要活在什么？活在身体之外，不受身体的捆绑，不受肉体的邪情私欲的捆绑，这叫舍己。那么说你要舍己，不要被你这个肉体的邪情私欲所带领，然后呢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什么叫背起他的十字架？你知道当我们要从我们的肉体的邪情私欲当中跳出来，来顺服神的时候，你知道这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比如说我天生就是很喜欢嫉妒人，我看着谁长得比我漂亮我就嫉妒他，你知道吗？但是神说你不要嫉妒，嫉妒是罪。所以主耶稣说，你想跟从我吗？你不要嫉妒人。这时候我需要舍己啊，舍己是什么？就不嫉妒人，但是我非常喜欢嫉妒人，我放不下这个，我没办法舍己，于是我就要背起我的十字架。什么意思？要把我里边这个嫉妒人的这个邪情私欲钉在十字架上，这是个痛苦的过程，然后来跟从主。所以我们不住在身体之内，我们住在身体之外，这是需要我们有神的恩典在我们的里边的，需要有这样的确据成为我们强大的动力，使我们可以脱离这样肉体的邪情私欲的。我们自己是做不来的。我们北方人有句话叫自己的刀砍不了自己的把，就是一把刀，刀有个把啊，这个刀呢砍不了这个把，因为这个把是他的把。我们自己怎么能可以做到呢？神可以做到，所以我们应当义无挂虑的来到神的面前。神啊，嫉妒是你所讨厌的，是你所憎恨的，是你所要定罪的，我有，我靠我自己的力量我根本就胜不过的，你帮助我除掉我里边这个嫉妒，把它拿走。为什么？因为你讨厌，我也讨厌。那出人意外的平安必赐给我们。所以25节讲到了非常有哲理的一句话，他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到生命。就是我们若能够将我们自己这个旧有的性情脱掉的时候，我们就必然得到一个新生命。如果我们觉得说我们在这挺舒服的，我想保存我这个生命，我使我这样活得很舒服的，那你就丧掉生命。神不会与我们同在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了，无论是我们坦然无惧也好，无论我们要以讨神喜悦作为我们生活的目标也好，这都不是我们天然本性所有的。不认识神的人，没有得拯救的人，他们是没有平安的。但是信主的人，真正信主的人，真正的有圣灵的凭据在里边的人，他已经得到了这位耶稣基督所赐给他的平安和喜乐，他得到了真正的生命。罗马书14章第7节到第9节，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这里我们指的是基督徒，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不是为自己活，为自己活的意思指我们肉体的邪情私欲活，不是为这个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换句话说就是主让我怎么活我就怎么活，按照主的旨意来活，我不是按照我这个旧有的性情我的喜好来活，而是按照神的旨意去活。但这个过程刚才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需要背起十字架的，需要不断的将我们里边的邪情私欲来除掉的，然后说不单为主而活，若是死也是为主而死，我们也不为自己去死。中国人讲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不为这些死，如果我们为这些东西死的话，我们的生命是没有价值的。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生命就跟钱划等号的话，那我们的生命完全没有价值的。而这里告诉我们说，为主而死才是有价值的。然后说，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无论我们在身体之内或者在身体之外，我们都是属于主的，我们都有立下一个志向，我们要逃出喜悦。第九节，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所以无论我们在身内的时候，他是我们的主，我们软弱的时候，圣灵并没有离开我们，而是要帮助我们脱离这肉体的邪情私欲，或者我们顺服的时候，圣灵依然在我们里边，作为我们信心的凭据。他是活人和死人的主。 加拉太书第二章的二十节到第二十一节，保罗做了如此的宣告，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了，我不要靠我自己的肉体的邪情私欲活了，我不按照我自己的心意活着了，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一个真正的新造的人，有圣灵在他里边的活着人，这样的人不为这个世界活，也不为自己活，也不为自己的肉体的邪情私欲活，而是为神而活。换句话说，就是按照神的旨意而生活。为什么？因为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借着他爱我，借着他的舍己，我已经成为了一个新造的人。二十一节说，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突然死了。也就是说，我们靠我们自己的行为没办法得到这样的恩典。所以若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很好的话，我们就犯了一个很大很大的罪。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若是不信，那个罪早就定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废掉了神儿子的恩典，神借着他儿子向我们所显出的恩典，我们废掉了耶稣基督的恩典。什么意思呢？那些不信的人表明说我不需要耶稣基督，但是当天使来报佳音的时候，已经告诉这是关乎万民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来反省我们自己，我们到底是为谁活呢？我们生命当中是充满许多的忧虑，我们充满许多的恐惧，我们东也不是西也不是，我们为这个世界上许多的事情我们忧忧愁愁呢？还是我们真的坦然无惧？我们有一位主，你怎么知道？哎，我有凭据，我可以向他祈求，我可以在他里边祷告，而这位神就在我的祷告当中来垂听我的祷告。我们的生活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生活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反省我们一下的生活，弟兄姊妹，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2007年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我以为我会很快毕业的，所以我就在想，我说我要好好的去祷告，寻求一下神的带领，我到底要做什么。当时我是意气风发的，我觉得我很有本事。好，我就停下来一切的服侍，我就开始在神面前专心的来寻求神啊，你要带领我去做什么呢？但是我寻求来的结果非常令我自己都很惊讶的。当我在神面前寻求的时候呢，神使我回想我过往的一切的服侍，我过往一切的服侍，我从1995年开始服侍，一直到2007年那个时候，那应该是12年，我来回想我这些服侍，我以前曾经那么以为很骄傲的我的服侍，但是神让我看到了一件事情，我不是在服侍神，我是在服侍我自己，我不是为主而活，我是为我自己而活，为了我自己的荣耀而活，而不是为了神的荣耀而活。当神光照我这一点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的非常的羞愧，因为这么多年我打着服侍神的旗号，我在满足我自己的私欲哟。我喜欢别人夸奖我，我喜欢别人掌声欢迎我，我在服侍我自己，不是服侍神。我不是定制要为主而活，我是定制在为自己而活。我被我自己的所谓的属灵欺骗了，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就伏在神的面前，我就告诉神说，求你帮助我，我不为我自己活。在那之前，若我做了什么事情有人夸奖我，我会这样说，他们说哎呀主啊你真行，我会觉得哎，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虽然我嘴巴上讲感谢主感谢主，但是我心里还是蛮高兴的，不是一般的高兴，非常高兴，甚至于晚上第二早上起来还会想一想。但是今天弟兄姊妹，你如果说宗翰你做的挺好，我会真心实意的将荣耀归给主。因为我知道这一切都是神做的。我们的教会开始的时候，再花五分钟时间回忆一下我们的教会也是如此的。我们教会当开始的时候，弟兄姊妹请你们不要笑话我们， 我们会觉得说，哎呀，人来的很多呀，那我们照顾不过来怎么办？但是你知道，当我们教会开始的时候呢，没有人，是没有人。但是我们预想的呢，至少我们预想是觉得还不会没有人吧，不会门庭若市，但是也不会冷冷清清吧。但是真的冷冷清清。这样过了多长时间？过了半年。所以我就在神面前，我是真心实意的，我这个人以前是非常非常骄傲的，我是真心实意的伏在上帝的面前，来面对我自己的失败，来承认我自己，我什么都不是。上帝，这教会是你的，不是凭着我的能力可以做出来的，这是你的教会，不是我的教会。但是我愿意求你使用我，成为这教会的祝福。当我真的伏在上帝的面前，来全心寻求他帮助的时候，你看教会慢慢就开始。所以我们说，神的恩典是百分之百的，没有任何人的一点可以夸口的。神所要带领我们的，要显出他的荣耀，也是百分之百的。人没有任何一点的资格在当中参与，有哪怕一丁一点一丝一毫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我盼望呢，我们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来省察我们的信心是怎样的信心。为的什么呢？为着我们以后的路，我们可以走得更加的踏实，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无论我们面对怎样的艰难，面对我自己的光景是如何的光景，哪怕我软弱，哪怕我跌倒的时候，我依然可以向这位上帝发出呼求，求他救我，使我们可以有力量。我们知道我们的方向不但是定准的，而且我们的方向是讨神喜悦的，也是神所定准的，没有凭据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我们欢欢喜喜。主，因着我们对你的不认识和认识的不够，我们常常走错了路，以至于我们经历了很多的曲折。但是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我们才知道你不但救我们，你并且要亲自的住在我们的里边，成为我们得救的这样的凭据，使我们在你里边所领受的救恩是确定的。无论我们面对怎样的环境，怎样的光景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向仇敌夸胜，我们都不至于跌倒而不能够爬起来。无论我们怎样软弱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向你这位永生的上帝，并且住在我们里边的神来祷告的。你也必在我们的祷告当中显出你的凭据的真实，就是你的圣灵成为我们的帮助，使我们可以重新回到你的面前。主，帮助我们，你告诉我们说，要我们要在信心上要稳固，你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在信心的上边要有根有基。愿你亲自显明你在我们里边所做成这样的根基，我们信心的根基，使我们的喜乐可以充足，使我们的平安得以永久，使我们无论经历怎样的风雨当中，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属于你的，使你的得胜永远都能够显在我们的身上，你的荣耀也能够彰显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